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我们有七次的机会要一同来研读旧约的雅歌。旧约的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117节，可是关于这117节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比方说在书中的王与苏拉密女间的关系到底该如何来解释？更正教认为，王与苏拉密女子的关系是在讲基督与教会。天主教呢，则是认为苏拉密女就是在讲童女玛利亚。犹太教则认为，王与苏拉密女是在说神与以色列间的爱。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看雅各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德仁要利用这短短的七堂课，我们要以最严谨的态度来掌握雅各的信息。首先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其实这节经文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次序里面，第一句话其实不是所罗门的歌，第一句话应该是歌中之歌。所以雅各书开门见山的就指出这卷书是诗歌。而且是什么诗歌呢？在希伯来文的文法结构里面，是以最高级的方式来表达。比方说在会幕里面的至圣所，这个至圣是最高级的，万王之王，万王中的王， The King of Kings 是最高级的，万主之主，万主里面的主， The Lord of Lords。 所以歌中之歌的意思是在歌里面，在诗歌里面它是最美的，它是歌中之王。雅歌是歌中之歌，雅歌是诗歌里面的最高等的，最高水平的，最美的。赫赫本把它翻译作歌中之歌。而说完这是歌中之歌之后呢，圣经说所罗门的歌。这节经文引起了许多学者们的讨论，因为在这一节里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关系代名词，它可以有不同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是所罗门的，所罗门的歌。但是这里也可以翻译作是属于所罗门的歌，或是由所罗门所收集或者所编纂的歌，或是给所罗门，或是为所罗门，或是献给所罗门的歌。所以不同的对于这个关系代名词的解释，就产生了关于这一卷书的作者的不同理解。如果你把所罗门的歌理解作是属于所罗门的歌，那么有可能作者不是所罗门呢，而是所罗门嘱咐一些人去编纂、创作或是去收集的。收集完之后，因为是所罗门吩咐的嘛，所以就属于所罗门。 是属于所罗门的歌。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关系代名词翻译作由所罗门所写的歌，那么这一种解释也就是传统的理解，认为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的。再来，如果你把这关系代名词解释作给所罗门，或是为所罗门，或是献给所罗门，那么就是由一位我们所不知道的作者，匿名的作者，由他所编辑或是写作，然后最后献给所罗门的诗歌集。所以到底雅歌的作者是谁？我想你听过德人的解释，你就知道第一章第一节不简单。对于作者的认定，其实在学术界是莫衷一是的，但基本上学者都同意雅歌可以说是一首诗歌，或是一套诗歌，或是一本诗歌集。那么不管作者是所罗门，或是匿名的作者，或是所罗门所祖父收集而来的，这不是很重要。但重点是整卷书需要以诗歌的角度来理解。而且学者们发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雅歌很有意思，因为整卷雅歌它是一个交叉型结构，也就是前后是对称的。比方说一章二到八节是对称到八章一到十四节，一章九节到二章七节是对称七章一到十三节，二章八到十七节是对称到六章四到十三节，三章一到五节是对称五章二节到六章三节。而整卷书的结构中心是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而那段是洞房之夜。不管前或是后，这每一段呢，除了中间是洞房之夜之外，前后的每一段，前后的四段，前面四段，后面四段，中间第五段呢是交叉中心，是洞房之夜。前面四段，后面四段都是指着婚前的部分。所以德人在读雅歌的时候呢，前后结构对称是指婚前，然后结构的中心，也就是整卷书可以分成九段，而在第五段结构中心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只有那一段是洞房之夜。好，你了解了结构，我想我讲义都有写哈。如果你需要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那么雅各书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传统犹太的拉比认为，所谓的良人是指耶和华，那么苏拉密女呢是指以色列。基督教则认为良人是指基督，苏拉密女是指教会。到底该如何解释？我想我们先要掌握这卷书的最主要的信息。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掌握两个最主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性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赏赐的美好礼物，性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赏赐的美好礼物。我想除了婚前的性不是神所祝福的之外，在婚姻当中里面的性是神所赏赐的，这是第一个信息，是你要掌握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这些情诗集促使我们去重视那个亲密的关系。我想雅歌这卷书不是在讲很多婚姻当中性的技巧，或是性的经验的一种夸耀，不是的。 而是看重那个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性，不要忘记了性爱，性爱，性爱的最重要的基础是爱，而不是性。好，那么如果你要读雅各的话呢，德人可以推荐一本注释书，是你可以买来查考雅各的时候当做一个辅助的材料，那就是由黄朱伦还有吴仲成这两位学者所写的《天长地久雅各情》，是由台北的校园出版社在公元2004年所出版的，黄朱伦还有吴仲成写的《天长地久雅各情》。好，以下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段情诗，一章二节到八节，雅歌第一章二到四节。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二到四节是一段小小的诗歌，而这段小小的诗歌可以说是一首期待的诗歌。它是一首女主角她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独白。首先二到三节显示了女主角对男主角的那种爱慕亲吻的期待。有一句话说，爱情开始于相互的吸引。也许你觉得好像亲嘴的期待是很不入流的，我们中国人很不能接受，但你可以换一个符号来理解当时的人的一种情境。比方说你喜欢一个人，你就会憧憬，会期待说，我好想牵他的手，好想和他牵手。同样的，亲嘴是当时的一种爱意，一种吸引，一种相互吸引的一种表达的符号。这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她渴望得到情人的亲吻。所以第二节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在旧约当中，关于酒的图像就等于是快乐。比方说诗篇104篇第15节，诗篇104篇第15节说的，又得酒能悦人心。因此在雅歌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段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代表的是喜悦。女主角期待她与男主角的爱情胜过酒所带来的喜悦。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三节很重要。原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一个人的名字不只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美德，一个人的声望，一个人的诚信。所以一章三节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女主角之所以被男主角吸引，不是因为她是外貌协会的，她是看男主角的外貌。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女主角呢？是这男主角的品格、美德、诚信、声望。 所以一章二节你切入的时候，以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被爱情被感性所冲昏了头，但其实不是的。第二节是感性，第三节是理性，她理性客观的看到男主角真的是在品格上面，在美德上面，在诚信上面，在声望上面都深深的令人激赏。而且不只是女主角好像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三节下半段说，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这个众童女都爱你并不是指着男主角他是一个多情郎，他到处撒种，不是的，而是说在群体当中，这个美名是客观被肯定的，男主角的品格、声望、诚信也是在群体当中被客观肯定的。所以在一到四节里面，德人定的标题是不要只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雅各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全的爱情除了有那种双方的好像是一种感性的激情，期待可以看到对方，和对方牵手，或者说和对方亲吻的这种感性之外，还有理性的，看到对方的品格，看到对方的德性，看到对方的声望。而且这种看到也不只是你单单只有你看到的那种情人眼里出西施，而是在群体当中都经过验证的，大家都欣赏他。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在第四节，吕振中翻译的版本翻译的比较精准，他翻译说，他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翻译作愿你拉我跟着你，哦，我们快跑吧。这个翻译比较精准，我再说一次，愿你拉我跟着你，哦，我们快跑吧。也就是说，女主角期待男主角拉她，拉她到哪里呢？好像你以为那个拉是很不情愿的，但其实不是，是女主角期待的，拉她进到王的内室。这个内室不是洞房啊，你要留意上下文呢。下文说，我们，第四节下半段，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也就是说，上文第三节那些众童女同伴也都跟着男主角在一处，而他们是在群体当中约会的。那么内室的解释比较是一对一的关系，而不是进到洞房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约会是在群体里面，可是有机会能够一对一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当中呢，希望有亲密的互动。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创世纪第二章22-25节是人类的第一首情诗，旧约中的雅歌是圣经里最完整的情诗集。这些情诗表达着性是神在婚姻中所赏赐的美好礼物，这些情诗也促使着我们重视亲密关系的经营。无论是与神或者与人，这卷书都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雅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五到六节有学者称为是障碍之歌。雅歌第一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两节是一段障碍之歌。什么障碍呢？也就是女主角的爱情之路遇到了困难。这困难呢，是一种内忧外患。女主角就借由这短短的诗歌来倾诉她心中的不安。所谓的内忧外患，外患是女主角她兄弟们的反对，内忧呢，这是在女主角自己的心里，因为她内心在交战，外面有声音说她长得很黑，不好看，所以内心在交战。在这首障碍之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看到内忧的部分，这女主角有着健康的自我形象，而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在面对危机的里面，她勇敢的被呈现出来。她说，我虽然黑呀，但呢，却是秀美，好像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什么意思呢？基达是比较在乡村的地方，所以基达的帐篷代表的是乡村的一种很单纯的魅力。所罗门的幔子是在都会区的，是在城市的，代表的是城市的那种美艳。所以这女主角是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即使外人觉得她的皮肤黝黑，当然这个黝黑是因为日头把她晒黑的缘故，但是她不因为别人的否定而否定了她自己的一种自我形象，没有，她懂得肯定自己。我虽然黑，我虽然长得这样子，可是呢，我有着一种乡村单纯的魅力和一种城市里面一种夹杂的一种美艳，我两个都有，很好。自我形象很重要，有的时候在两性交往的时候就会去比较，然后看自己，我的胸部没有人大，然后男生说我头发没有人多，没有人帅，就自我否定。不要，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优点，你要懂得肯定你自己的优点，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接纳你自己所没有的，肯定你自己所拥有的。再来，我们看到爱情的路上会面对到挑战的。女主角的兄弟反对她和男主角的交往，甚至于让他去看守葡萄园，使他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这自己的葡萄园，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指的是女主角她自己的身体，因为在葡萄园工作的缘故，以至于她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的身体，使她的皮肤受到了严重的曝晒。因此我在五到六节我下的标题是健康的自我形象会在危机当中勇敢呈现，真正的爱情会在内忧外患里通过考验。爱情路上或多或少都有考验，不要害怕，站在健康的自我形象底下勇敢的通过考验。最后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翔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八节，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七八节有学者称为是追求之歌，这女主角溜出来要寻找她的爱人，而她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男主角在哪里牧羊，第二个问题是中午的时候在哪里使羊歇卧，第三个问题是他关系他自己的名誉，他不想在男主角同伴的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偷偷摸摸的。古代女子蒙着脸呢，漫无目的的游荡，通常就是行为不检点的妓女。因此第七节是女主角提出的三个问题，提出来约会的地点要在哪里，约会的时间，你中午在哪里休息，我们怎么样约会，可是我又不想偷偷摸摸的好像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妓女一样和你相会。这个男生啊，他很体贴，有一些男生喜欢占女生便宜，甚至于婚前性行为，骗女生上床等等，不重视女方的名誉，带女方回家过夜。但这男主角却不是如此。第八节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男方的回应是，他不想占女方便宜，他愿意考虑女方的感受和名誉。首先他先鼓励他说，你是很美丽的，然后你的名誉呢，你就跟随着羊群的脚中，你就大大方方的，你也去带一些羊去牧羊嘛，你就跟着那些牧羊人一起，反正中午牧羊人们会一起休息，而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会碰面了，你只要跟着其他牧羊人就可以了，你不用偷偷摸摸的，如此一来我们中午可以碰面，而你也不会被别人认为是行为不检点的妓女。在这里我们不只看到男主角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种欣赏，这很重要，而且他也采取了公开的约会模式。好，以上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解释。